今天是2004年10月31号。上次咱们说这个解深密经这个后边呢，基本上是讲地上菩萨跟佛的境界，咱们呢就讲快一点，这是总的原则。实际上里头啊，碰到个别的段落呢，还是讲我们地前呢怎么见道，怎么修行的。凡是碰到这个地前见道的呢，咱们凡夫怎么修行的，咱们就详细一点。哎，碰到这个实地跟那个佛的境界的，你比如说这一品从这往后呢是讲实地的，然后第七品整个一品呢是观音问的，观音问佛的。观音问的是什么呢？是一到十地的情况，叫地波罗蜜多品。然后最后第八品是文殊菩萨问的，文殊菩萨问的是什么呢？是佛的境界，就是如来的情况。哎，像这两品呢，咱们基本上就是这个，就不详细讲了。因为什么呢？详细讲你也讲不了，是不是啊？哎，佛菩萨境界，我们现在凡夫啊，就能这个，根据佛说的、菩萨说的这个情况来猜测猜测。哎，我们现在见到的呢，还都是虚妄，所以我们现在主要的问题还是解决我们怎么把面前这个虚妄啊给它破掉，怎么让这个虚妄生不起来，怎么见到真实，这还是我们的主要任务。现在咱们那个小本的翻到87页，这个大本的你们自己那个是多少页？70多页哈，70页，你们我是70页吧？
80多页。
反正你们找到这啊，这个我就拿这个小本的来，因为小本的这个标点那个都比较准确一些。稍微的往前这个倒一点，复习一点，因为那个上节课讲的最后讲说有五种散动，就是那个有书没有书的，你从这拿一本。拿一本，他那个。是啊，对，就这个，哎，对，对，没有书的你拿一本，还有可能还有，不，别说那个了，那个，哎，对，给他，87页，咱们先看这个86页底下这啊，上节课咱们讲啊，就是说你在打坐的时候啊，有五种散动，这五种散动啊。是由难度越来越大，就是去这五种散动难度越来越大。这是这个最后第一种作意散动、外心散动、内心散动，大概说一下。作意散动是你修大乘的，你又跑到修小乘止观去了，因为你修过小乘很熟练，又退回到小乘去了，这叫作意散动。这个呢就比较好去掉。外心散动是你在打坐当中呢，你老想外边色声香味触，这老想这种境界，哎，比如说想起风景来了，想起音乐来了，这都属于外心散动。内心散动呢，是指你在打坐当中出现的一些境界，出现的一些情况，你这个安心不下来，是内心散动。然后第四个呢，是这个相散动。相散动的呢，今天重复一下，就是相散动主要指三种情况。第一个就是你那个把外边看到的相当成了在你定中的相，这样来观，这叫外相散动。就是你比如说你观一朵莲花，你在外边啊，你看一朵莲花看得很详细，记住了，到你打坐的时候呢，你就来观想这个莲花，观想的时间长了，哎，这个莲花固定了，咱这个很好看。实际上呢，还是你在外边看到的这个莲花的像。你以为呢，是在定中限量升起的一个莲花像，实际上还不是定中升起的。这个时候，你把这个外边的这个像误以为是定中限量升起的像的时候，这叫外相显动散动，就是说你还没有限量升起莲花像。第二种散动就是。你在定中观的呀，限量升起一个莲花像，哎，就是真的是定中这个限量出现的，你不加分别，它自己就这个跳出来了，然后呢看得很真切。但是呢， 你对这个莲花像的理解呢，用在外边看到莲花像的那些思想来理解它。比如说你，我们人们现在在外边看到一朵莲花吧，都认为这朵莲花是实有的，是真实存在的。你呢，看到你定中限量升起的那个莲花像呢，你还认为它是跟看这个外边莲花，认为它是实有的存在的，这是真实的莲花，这就叫散动。为什么呢？因为定中虽然是限量升起的，但是它也只是个影像，只是你心里头升起的一个影像，还是靠你这个所有积累的种子啊，那么那个积累种子多，记忆多，哎，它只是升起来比较稳定，一个限量像，实际上还是个影像，不是真实存在的。这叫两个散动了，就是一个是你把外相当成内相，这是散动；一个是你虽然内相升起了，你用看外相的这样的看法来看待它，这也叫外相散动，这个相散动。第三个就是交现象，就是你得了禅定之后呢，会有一些这个表现，你为了让别人这个恭敬你、供养你，你刻意的保持这些表现，不把它舍掉，不把它抛弃，继续向深处这个修行，这就叫交现象。哎，就是说为了这个利益供养，你去这个娇柔造作的保持一些这个让别人认为你有很高深禅定的这个外相，这也是一种相散动。最后一种散动叫粗重散动，粗重就是种子，种子散动是最难去的。为什么呢？种子散动不由你思想控制，它有这个种子，它自己就起来了。说那种子散动我怎么办啊？我们不能直接去这个发生作用，对种子发生作用。说那它种子散动我怎么办它呢？你还是通过现行，通过你的思维来改变种子。说通过思维怎么改变种子呢？你的所有思维都会熏成种子。你那个原来为什么那个种子散动啊？因为你有邪见，你知道外界是真实，这个它是种子散动。你现在呢学习佛法，熏习这个说一切法空的这个清净种子，你清净种子你这么一思维，清净种子进去了，你看你的种子的清净比例就大了，转染成净。清净比例越来越大的时候呢，那个染污种子它就升不起来了，这不是就把粗重散动治了吗？所以对治粗重散动的粗重散动的办法还是什么呢？用思维，用文思修来对治。我们现在呢虽然是在用现行学习，但是你实际就在改变你的种子，就在对治粗重散动。复习完了，下边咱们来这一段啊。世尊，此舍摩他毗婆舍那从初菩萨地乃至如来地，能对治何障？弥勒这是问了地前的修行，现在问这个，说我要是证了初地之后，那实地还有什么事儿干呢？是不是应该我证了初地就完成任务了，就没事了？这个佛回答了，你那实地里头啊事儿多了，比你这个证道之前这个那个事儿啊还要多，那个而且那个任务还重。为什么呀？你在证道之前呢，我们对峙的都是现行，这都这个能看见好办啊，我看见色，我空色，听见声，空声，这都这个好办。到实地没有这个现行了，对峙什么呀？都是对峙种子，看不见那个修行呢，任务更艰巨，更困难。这个说那实地里头都干什么呢？咱们呢也做一个了解，咱们看实地菩萨都干什么啊？这个弥勒问的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止观就是这个总空性相这个止观呢。从初地菩萨，初菩萨地到佛地，一共都对治什么障？就是都干去什么，去除什么，对治什么障？就是说有什么是不对的，他们还要消灭它。菩萨地一共十地，如来地十一地，这一共是十一个地。佛的回答是：善男子，此舍摩他毗婆舍那于初地中，这就开始讲初地菩萨了。对治恶趣烦恼业生杂染障，初地菩萨干，就是说干什么呢？说初地菩萨呀，他能对治掉这个什么这个业障呢？第一个对治恶趣，恶趣就是三恶道了。 初地菩萨，你证了初地菩萨呀，你就能解决三恶道问题，哎，你就永远不入三恶道。说三善道去不去啊？三善道去，但是呢，那是化身去了，你是初地菩萨，是圣者，哎，就是等于是说你就出了轮回了，初地菩萨就出轮回了，没有生死轮回了，证了这个空性，证了无生法忍，哎，你就永远出离轮回，证了涅槃境界，你成圣者了。所以呢，他能对之恶去，这是初地菩萨做的事儿。对之恶去，然后还对之什么呢？烦恼杂染，烦恼有几烦恼这个杂染，是这个，哦，这个标点，你看这一看这个不细致，标点点错了，你们这么点标点啊，烦恼后边一个点，烦恼后边一个顿号，业后边一个点，生后边应该没点，去掉它，应该是对治烦恼杂染、业杂染、生杂染，对治三种杂染。什么叫烦恼杂染呢？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思维的现行活动都是烦恼杂染。你看，除了贪就是嗔，除了嗔就是痴，我们所有的现行活动，这个杂染，咱们前头讲过，杂染不光是说恶的心所、坏的心所，包括好的心所，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哪去放生，我今天去布施，说这不是好事，为什么叫杂染呢？杂染就是善恶无忌三种想法都算杂染。善为什么算杂染呢？因为你虽然是布施，虽然是放生，但是你在这里头啊，执着有人我，执着有法我，哎，我今天为什么我要布施啊？为什么我放生啊？我有功德呀，你看执着有人我，我去放生对众生有好处，我去布施，我帮助别人给了钱，我帮助别人印经书，哎，我有功德，又有人我，又有法我，这就叫这个染污。就是说我们凡夫啊，见不到真实的时候，老是拿这个虚妄相，拿这些梦中事物啊当真实。你拿梦中事物当真实，这就是错误的，这就是杂染，这就是这个不对的。但是呢，说我见不到真实，没办法，没办法，只好怎么办呢？就是说只好拿这些本来不存在的东西呢来修，我们来修行，所以呢就拿这个善心所来对治那个恶心所。所以我们现在还要修六度，还要修布施，还要修这个持戒，还要修定，还要修慧，目的是干什么呢？是把那个恶心所，把那个烦恼心所把它对治掉，对治掉之后我们就可以证初地了。这叫烦恼杂染，就是说你证了初地之后，烦恼杂染，这有椅子，这有椅子，从这儿拿来。你证了初地之后呢，烦恼杂染就不升起了，没有烦恼了。哎，虽然你的化身虽然跟这个其他人一样，还是吃喝拉撒睡，但是呢，你没有心里头没有烦恼。第二个对治业杂染，你没有烦恼升起，注意啊，就是。你那个你见初地菩萨见到真实了，你就不会再执着有人我法我，没有这个杂染呢，你就不会再有业。这个业就是什么呢？就是种子，就是说你没有烦恼的现行，你就不会有烦恼的业种子熏成，所以你业杂染也断了。你没有现行，没有这个不熏种子，就没有生杂染。生是什么呢？就是后世再生到六道里头，再轮回。你既断了现行，又断了种子，没有种子，没有现行，你怎么还会再生到六道里头呢？不会生，烦恼杂染、业杂染、生杂染全断了，跟六道轮回彻底没关系了。初地菩萨就对治这个，哎，就是你就离了六道轮回，就一下就成了这个如来家的人了，哎，成了圣者了。这是初地对治的障。再看第二地。第二地中对治微细误犯现行障啊，咱们说一下第一地啊，是达到第一地对治恶趣杂染这个境界，这叫什么呢？这叫布施圆满。你可以记住，第一地就是你原来为什么入轮回啊？不是说你欠了众生好多债吗？然后呢，你怎么还呢？我布施，我主动还债啊。等着你布施把你债还完了，不入轮回了，所以呢你布施圆满了，到初地证明你布施圆满了，证明你把这个生死轮回的业债都还完了，布施圆满了。第二地是什么圆满了呢？持戒圆满了。 我们现在这不都在持戒吗？持戒还不圆满。什么时候持戒圆满啊？到第二地菩萨持戒圆满。你看他怎么持戒，持戒圆满呢？他叫对治微细误犯现行障。这个这是空着的一个，拿这个。什么叫微细误犯现行呢？就是地上菩萨呀，绝对不会有这个烦恼心所，所以他绝对不会有意的犯戒。但是由于无始以来他这个贪嗔痴的习气啊，那个种子还有，习气种子还有，这个种子呢，他不自觉的就升起犯戒的行为，就是说不是他有意的，是这个无意识的犯戒，而且是什么呢？是微细的犯戒，就是那些你都觉察不出来的那种微细的犯戒。地上菩萨绝对不会有这个真的这个有什么犯戒，不会，但是他有什么呢？就是那种无意识的，很难觉察的那种犯戒。由于他无始以来的颠倒习气啊，他会有这种犯戒。第二地呢，菩萨对治什么呢？就对治这种，就是说第二地菩萨修行就是把这个微细的误犯对治掉了。就是说到了二地菩萨之后就怎么样了呢？就是他根本不用作意，根本不用考虑，他永远连那个误犯都不会犯。哎，你比如说像我们那个一般人吧，晚上走路，哎，路上有虫子不知道踩死了。当然这个要按照佛法来说呢，就对我们凡夫说是不犯戒的，因为你不知道，哎，你没有起这个恶心所，所以呢你不犯戒。这是对凡夫说，要是对菩萨说就不行，菩萨说这就叫犯戒。哎，像二地菩萨就是什么呢？像这一类的这叫误犯哈，都没有。哎，就是你地上菩萨连这种误犯都没有，就是说那个自己无意识的不知不觉的这种犯都不会犯，就叫戒圆满。第三地中对治欲贪障。第三地是什么圆满呢？是修定圆满，就是禅定圆满。哎，到第三地的时候禅定就达到圆满了。第三地禅定圆满可以对治什么呢？对治欲贪障。欲贪障是什么呢？还是贪。说这个欲贪障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无始以来我们不是说贪嗔痴，贪嗔痴三毒的核心就是第一个字，就是贪。因为你有贪，贪不着的时候就起嗔了，呵呵，哎，所以你没有贪就没有嗔，所以核心就是个贪。由于无始以来我们贪的这个习气太深太重了，到三地菩萨呢，他需要对治一个什么障呢？就是全是善心所了，没有这个烦恼心所了，全是善心所。有时候啊，他还会忘，就忘了修行，歇会儿吧，哎，忘了。三地菩萨对治什么？就对治这个忘了修行，就有时候就这个，不自觉的就中断了，修行中断了，忘了，不能时时刻刻都，就是说任运的老在修行，不是那样。哎，他这个知道一起念就修行，一起念就修行，但是有中断，有忘了修行的时候。第三地呢，得了禅定圆满的时候啊，那就是一心，哎，一心修行，就到三地。就不会说忘了修行，这个懈怠了，没有这个事儿了。这是三地对治的这个欲贪障。欲贪障的表现就是有时候会忘失，哎，忘失修行。这都是那个什么呀，都是那个种子，就是不自觉的，不是菩萨有意的作意，有意他绝对不会忘，就是他在这个不知不觉的，哎，那个不知不觉的时候，有时候会这个中断修行忘了。三地呢，对治这个，就是到了三地的菩萨就不会忘了修行。到三地定圆满之后啊，那个陀罗尼，就是咱们平常说的这个咒，持咒圆满。定圆满之后，就是他为什么不会忘呢？因为他这个广大的咒啊，他都能总持。哎，为什么他不会忘呢？他一个这个，你比如说总空性相，他有一个这个他的一个咒哈，他记住这个咒了，他永远这个总空性相不会忘，哎，不会忘失，就是他那个总持啊 一个总的感觉啊，他一下掌握住了，永远不会忘，叫陀罗尼圆满。哎，这个第三是修定圆满。第四地呢，注意啊，前三地布施、持戒、修定这三个内容啊，还是跟世间法相通的内容，就是世间好多人也布施也持戒也这个修定，哎，只是咱们佛教的呢修得更好更特殊，可以达到圆满。他世间的呢，由于他执着人我法我，他永远不能圆满。你说你老是三轮不空，你怎么可能布施圆满呢？哎，他佛教呢能够把它达到圆满，这还是跟世间相通的。到第四地往后啊，到一直到十地，完全是叫什么呢？智慧圆满。四地到十地都是智慧圆满，都是在智慧的某一方面达到圆满。这个智慧圆满呢，是跟世间不共的，就是佛教独有的。说佛教这个智慧跟世间的聪明有什么区别啊？世间的聪明啊，就是这人想东西想得快，知道东西知道的多，这就叫聪明。佛教不是，佛教是不看你这个智商高低，看你懂不懂无我，看你懂不懂世界上没有人我没有法我，懂不懂这个真理。说我是大科学家，我就觉得有人我就觉得有法我，那你就是愚痴，你就轮回。哎，说我老太太这个不识字，但是呢我一看佛经我能听明白，世界上没有人我没有法我，哎，这个世界没有用，我应该这个往生极乐，这叫大善根，叫大智慧。哎，这就比你那个科学家要聪明的多，他到生老病死他就能解决生老病死问题，你大科学家你就解决不了。在外边刚跟人说，现在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英国人叫霍金，浑身不能动，歪着嘴咧着就几个手指头能动，那个他们那个见了他的人就说那跟鬼都差不多。那你说他大科学家聪明有什么用？浑身那个浑身是病。他生老病死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真正的问题解决不了。他解决什么问题啊？研究宇宙，提出来了一套理论，坚持了30年，前两个月刚宣布，我说的那错了，我说错了，就是我那理论不能成立。你研究方向就不对，你要是学点佛法知道五蕴皆空，根本就没有你说的那个世界。可是他呢认为五蕴都有，认为有那个世界，非要研究那个世界情况，你说你能研究对吗？你永远研究不对。这用咱们佛教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好像你在梦里头梦见了这个一堆金子，然后你醒了之后就研究这堆金子怎么用，就跟那个似的，根本就没有的东西，你说他能研究出什么成果来？最后都没用，都是戏论。第四地，咱们看第四地菩萨对治什么？第四地中对治定爱及法爱障。什么叫定爱呢？三地菩萨呀，定圆满了，那个定圆满了呀，有神通，这个有总持，一个咒这个解决很多问题，那这个非常自在，喜欢这个定，这叫定爱，喜欢这个定。这个喜欢这个定怎么叫这个障呢？这个定啊，不是咱们的目的，定不是目的，定是个工具，是让你证五地六地一直到证成佛的一个工具。你如果拿着这个工具特别喜欢，这就又是起了贪心，会障碍你修行，所以要去掉这个对这个定的爱。这是第四地菩萨这个要做的事儿。说我们现在还没得定了，你现在要培养对这个定的爱。我们现在的人呢不喜欢定，你让他说你闭关7天坐着别动，那你杀了他都不干啊，那憋死人了，那哪行，非要到外边跳舞去看电影去，这才都喜欢热闹不喜欢定。现在我们要培养这个定爱，要少去聊天，少去这个看电视，哎，没用，扰乱思想，给你贪嗔痴熏习贪嗔痴啊，熏习烦恼，少看那些东西，培养定爱，喜欢定，喜欢安静。 看看经书，背背佛法，念念佛，打打坐。现在要培养定爱，说好不容易把这个定爱培养出来了，到第三地达到圆满了，第四地干什么呀？要去这个地对定的爱。所以你看地上菩萨呀，这个对峙的这都是很高级的这个障了，即法爱。什么叫法爱啊？我们现在你看人们不喜欢佛法，刚才在外边说50多亿人里头是连信带不信，大概齐的佛教地区7-8亿人，20亿人信基督，13亿，这都是按国家，比如说这个国家是基督教国家就都算成基督教，13亿人信这个伊斯兰教，只有7-8亿人算是佛教地区。实际这佛教地区，中国算佛教地区，实际上不要说这个中国人有多少信教的了，就咱们中国佛教徒里头真正信佛的有多少？极少数。大部分信佛的是什么呀？佛菩萨是大财神爷，保着我们家这个发财，保着我们家平安，哎，保着儿子上大学，保着什么儿媳妇生孙子，都是干这个的，都是贪嗔痴的，让佛帮着他这个好好的那个贪嗔痴，都是这个，这是大部分佛教徒。哎，真正的佛教徒，真正能够懂得佛说了什么法，佛说的一切法空是怎么回事，哎，怎么能够证到一切法空的很少，很少。所以我就说，能够你们这个能够听懂这个解深密经，能够听懂为师，这个人呢很少。韩老讲座那个时候就是，大学生、研究生来来往往多少，那全国他很有名啊，全国都来，来了听不懂。嗯，你研究生没用，文化水平高没用，聪明没用，听不懂，觉得你讲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嗯，觉得这个或者是讲觉得这个没道理，或者是觉得就是听不明白，不知道你这说的这是什么。哎，所以能够听懂这个大乘佛法是很不容易的，大家要珍惜这个机会，尽量多学一点。第四地对治定爱及法爱，就是啊，这就是说现在培养法爱，培养法爱。像那个释迦呀，你看本生故事，多少生里头为求半句舍全身，就是找不到佛法，到处布告天下找佛法，谁能说佛法？好不容易来一个人说佛法，一个佛法一个偈子4句，说了前2句后边不说了。哎，要供养，要什么供养啊？这个跳火坑，点千灯，什么以血为墨，以骨为笔，以皮为纸，把偈子记下来，什么反正就是那个提的那个供养，就是你要下最大的决心，就是你要牺牲生命的来听。释迦都是高兴得不得了，说我多少劫来，我这个死的骨头堆成山，我这个就是这个死的这个血呀、啊、眼泪流成河，都白死了，都是没有意义的死。我这一生能为法捐躯，能学到佛法高兴，为求半句，为了听后边那2句舍全身，牺牲自己生命，这是求法。我们现在能达到这个程度吗？玄奘取经，一个人跑到沙漠雪山这个里头，几百里没有人烟，死活都不知道，哎，宁肯西行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我们有这个决心吗？我们现在啊，要培养这个法爱，要培养追求佛法的这种，就是说，那叫这个人活百岁不见生灭法，不如你活这个一会儿呢，你能够听到佛法，哎，要有这种精神，培养法爱，一直培养到4地。法爱那是对法追求的，是这个放到生比生命还重要。到第4地干什么呀？对治法爱。为什么？因为法不是我们的目的，不是让你背着多少佛经啊。法是我们的工具，用这个工具是让你证5地6地一直到成佛的，所以要去掉法爱。这是4地菩萨对治的，这就叫智慧。4地菩萨这个叫什么圆满呢？菩提奋法圆满。菩提奋法就是那37菩提奋法，就是也就是智慧了，这是智慧的一部分圆满。第5地中对治生死涅槃一向被去障，5地菩萨这个要去什么毛病呢？生死涅槃一向被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啊学佛法呀、啊、就是告诉你什么呀，6道轮回是生死， 证了初地就证了涅槃了，涅槃就是烦恼灭尽了，你就永远没有烦恼，你就得到解脱了，那是涅槃。咱们现在老讲啊，生死跟涅槃是两回事，你现在在生死里头你就涅槃不了，你这个烦恼老有，涅槃灭不到，你证了涅槃就没有生死了。咱们现在是老这么讲，这叫生死涅槃的一向背离，是不是一向背离啊？是背去，去就是去向，就是趋向，就是朝着什么方向，背去。生死跟涅槃啊，它俩的方向相反，你要在生死里头你就离涅槃越来越远，你要进了涅槃呢，你就永远不会再有生死，它俩背去，方向相反，这是咱们现在讲的。到五地菩萨干什么呢？就对峙这个，说呀，他俩呀不是一向背去，是什么呢？你五地菩萨呀，他去的毛病就是说，告诉你，你就在生死里头你就能得涅槃。佛菩萨就是这样，你看佛菩萨化身，他也就在生死里头，你像那个2500年释迦牟尼活80岁，生老病死都有，他这不是在生死里头吗？在生死里头，但是呢他同时就在涅槃境界。怎么讲呢？他虽然这个有这个80岁这个色身呢，他心里头一点烦恼都没有，化身，化身无心。什么意思呢？玄奘法师西去取经带了100多个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化身有没有心，在中国解决不了，查经论查不着，问高僧不知道，一共攒了100多个问题，所以这玄奘是非到印度不行。到印度一看，那瑜伽师地论里头早就说了，化身无心。什么叫化身无心呢？心是什么？咱们讲心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什么？就是我们无始以来造的那点业种子，善恶业什么都在里头，有那个业种子你就升起善恶道，就开始轮回。化身呢，没有那个阿赖耶识，说没有阿赖耶识，那什么升起化身呢？佛菩萨的法身，他证到法身了，法身直接升起化身，那个化身的就是化身所有的行动啊，是佛菩萨的法身的直接的一个反应，直接的一个视线。他没有业，没有阿赖耶识，没有你那堆业种子，他的身体不是因为造了恶业，造了善恶业才升到这个人道，升到畜生道，实际上六道里头都有佛菩萨化身，地狱里头也有，地藏王菩萨不是老上地狱里吗？那都是化身。他虽然化身到地狱里头呢，他没有一点烦恼，地狱里的火烧不着他，地狱里的冰冻不着他，他没有一点烦恼。为什么呀？化身无心，他没有业，他没有感受，他是那个法身直接，就是就好像这个孙猴子，你看孙猴子有时候他人在这儿，他拔几个汗毛一吹，化身去办点什么事儿去。那个化身呐，没有自己的意志，没有自己的思想，那个化身所有的行动都是这个真的孙悟空指挥他。佛菩萨化身也是这样，佛菩萨化身呐，没有阿赖耶识，没有业，完全是佛的法身的一个自然化现。说他这个化身究竟什么样呢？完全取决于你看到化身的那个众生，你修行清净的程度。你修行，比如说你现在修行的比较清净了，你能感得释迦佛给你化现一个形象，或者是让你见一道光，或者是让你有一个这个声音告诉你一句话，这就是佛菩萨化身呐。佛菩萨无处不在，你修得清净了，你能感应佛菩萨一个比如说一个图像，这就是化身。阿难他们修行的好，清净程度大，能够感得一个80岁的一个化身佛给他们讲一声法，这是福报大，修行的好。也就是说，你能碰到什么样的佛菩萨化身，取决于你修行清净的程度。你修行的清净，可能你比如说你在这个屋坐着吧，你修行的比别人清净，你可能就当下在这就能见到释迦，你就可能看到观音就在这，释迦就在这。哎，别人呢心里头有障碍，他就看不见，并不是说观音释迦没在这，佛菩萨的法身是无处不在。 为什么你看不见呀？自己修行的不好，不清净，心里杂染心多。哎，你清净了，跟佛菩萨相应，你就能看见。所以呢，就是说生死涅槃一向被去啊，到五地菩萨的时候破掉了，就在生死里头，我就是涅槃境界，就没有烦恼。哎，所以佛菩萨啊，他可以在生死里头度众生啊。咱们这个世间呢，佛菩萨化身可以说是，你估计不出来有多少。哎，所以生死涅槃的不是一向被去的，像这个小乘就认为生死涅槃一向被去，就是你入涅槃就不能这个再生死，结果他都跑到涅槃里头去。实际上他也不是真的涅槃，打个比方，就是入常定去了。他一入常定，他这个离了生死呢，他不能度众生，哎，所以呢，他功德就小。这是五地菩萨对峙的障，就是到这儿生死涅槃成一体了，生死里头就是涅槃，没有烦恼。第六地中对峙相多现行障，第五地叫什么圆满呢？叫这个无差别道圆满。无差别道就是一切法平等了，没有差别了，说六道轮回就是涅槃。哎，佛菩萨这个化身在六道里头，哎，就是在涅槃里头，生死涅槃没有差别，生死就是涅槃，涅槃就是生死，叫无差别道，这个圆满了。第六地中对峙的这个叫什么圆满呢？叫无染净道，就是到第六地菩萨呀，没有染污，没有清净的差别了，无染净道。无染净道对峙什么障呢？对峙相多现行障。这个五地以前的菩萨修行啊，都是用这个就是对峙这个相，就是对峙色声香味触法这些相，就是看到色说色即是空，看到声是声即是空，对峙这些相。到六地发生个什么变化呢？对峙相多现行，就是到六地啊，这个大部分相不现行了，就是他这个修行啊不需要相升起了，不是说我见到色才说色即是空，听到声才说色声，必须这个相升起了我才对峙。到六地菩萨呀，相多现行这个障去掉了，就是大部分相不升起了，还有一些这个微细的啊，这个微细的相还现行，就是粗相不现行了，大部分相不现行了，多相不现行了，哎，就是能修什么了？这叫无相观，就是，哎，不等相升起，我就把它对峙了。不等色升起，因为我修行的太熟练了，它好像色要升起，好像要升起，我立刻就对峙掉了，根本就不让它升起。相多现行，就是这个大部分相不能现行了。到六地，或者是你在旁边也可以记一个叫什么呢？叫粗相现行障，这个词比那个相多现行障好理解。对治粗相现行障，就是到第六地菩萨的时候，粗相不会升起了。粗相一般来说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定外见的相，就是散心见的相，就是我们见的这些相啊。当然，地上菩萨见的相跟我们那个又是不一样了。哎，散心见的相叫粗相。再看第七地，第七地呢中对峙细相现行障。你看，如果是六地对峙粗相现行，七地对峙细相现行。到七地啊，连那什么叫细相呢？定中所见的相叫细相。哎，定中所见相。到七地啊，连定中相都不升起了，细相也不现行了。那就是说，到七地就达到无相修行了。一切相都不让它现行，它种子一摇动消灭掉了，不让它相升起，哎，达到无相行了，到七地达到这个境界。第七地叫什么呢？叫妙无相道。妙是神妙的妙， 妙无相道，哎，到第七地啊，妙无相道圆满，就是能够修无相行了，不让相升起就能修行。说这都达到这种程度了，那八地还有事儿干吗？你看啊，第八地中对峙于无相做功用，其余有相不得自在障。到第八地还有事儿，第八地这个有什么事儿呢？叫于无相做功用，对峙这个障，就是什么呢？第七地虽然是无相修行，但是呢，他要作意，相要起来，不让他起来，他要作意，他要有个想法，这叫于无相做功用，就是你还要用功，哎，你还要用功。到第八地对峙了这个于无相做功用，就达到什么正境界了呢？就是于这个无相行不用做功用，不用作意，不用用功，就是到第八地呢，就是修行已经熟练到什么程度了，不用想就是无相行，这叫任运无相行。第八地这叫任运，你们自己写吧。第八地叫达到什么状态呢？叫无功用道，就是那个上面那个功用，无功用道。第八地无功用道圆满，就是说没有不用用功，不用作意，不用想，自然就在修行。第八地就达到这种程度了，哎，任运修行，就是任运就是自然的意思，说八地菩萨不用考虑，自然就在修行，叫习惯成自然。你看我们现在贪嗔痴也是习惯成自然了，我们现在你反正看到钱就高兴，说今天身体挺舒服挺好，哎，又高兴喜欢，为什么呀？贪嗔痴是我们的任运，就是不用你想，哎，自然就高兴，哎，看见好吃的自然就高兴，哎，这就是任运，这就是不用这个用功，就贪嗔痴。到那个八地菩萨呢，跟我们相反，达到什么呢？修行不用用功，不用作意，不用用功，哎，自然的就在修行。八地菩萨境界，无功用道。第二个，于有相不得自在，就是八地菩萨他也要化身度众生啊，化身度众生的时候他要碰到很多相啊，对不对啊？他你到哪个道要很多相啊，于有相啊不得自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看到相稍微的还有那么一点点这个受影响，到第八地啊把这个就对峙了，就是八地菩萨在这个有相当中跟无相一样，因为他不用那个不用作意不用用功，就是无相行嘛，所以有相对他来说跟无相一样，就是与有相得自在了，就到八地把这个不得自在就对峙掉了。所以到八地菩萨就是八地一直到成佛呀，就是什么状态啊？就是自然修行状态，用咱们现在说法啊，就好像说进入倒计时了，那就是从十数到一就成佛了，数到零就成佛了，或者说进入程序了，就是自然就成佛了，到八地到十地就是这个修行状态，自然就成佛了，这个时候想退你就来不及了，修到八地的时候要不说叫不动地，你这个时候再想退都来不及了，你说我把想修行忘了吧，我想再退回到哪儿吧，退不了了，那已经成自然成习惯了。八地第九地中对峙于一切善巧言辞不得自在障，说那第八地都自然修行了，那还有什么毛病啊？你看第九地啊干这么个活，说对峙于一切种，一切种就是一切种类，善巧言辞，就是说善就是掌握的非常熟练啊，运用的非常好，巧就是运用的非常巧妙，什么呢？言辞说话，这个说话呀不得自在，在八地以前言辞说话呀还不得自在，到九地就得自在了。说到九地，说八地菩萨还不得什么自在啊，到九地那还在什么地方自在啊？一共有四个方面，你们这个可以记一下，叫四无碍解。四无碍，碍是障碍的碍， 到九地啊得四无碍劫。哎，哪四无碍呢？第一个叫这个法无碍，法无碍劫。第二个叫意无碍劫。第三个叫慈无碍劫，慈也可以写这个慈，也可以就写咱们现在这个单词的词是一个意思，慈无碍劫。最后一个叫乐说无碍劫，哎，乐说。这是到九地啊得这么四个无碍劫，也简单解释一下。乐说，乐说呢另外一个词儿也叫辩说，就是辩论的辩，辩说无碍劫，一共四无碍劫。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九地之后啊，法无碍劫，一切佛法不管是哪个佛，也不管这个佛是在哪个世界说的，就是所有的佛法，无量的佛法全通，哎，全知道，全听过，全理解，得法无碍劫。意无碍劫就是佛说的这所有的法里头的意思全明白，没有一点不明白的，意无碍劫。这是到九地。慈无碍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的这个话无碍劫。什么意思呢？九地菩萨说法，任何鸟狗马老虎豹子，地狱众生，天上有情，就是所有有情懂话的都能听懂，哎，这叫慈无碍劫。更不要说啊，你比如说如果佛那个时候是降生在印度，佛那当然超过九地了，佛说法他要是对那个时候中国要是一个中国和尚去了，这个中国和尚听佛说法啊，他听的就是汉语，这叫慈无碍劫。然后呢佛呢他要想对别的鸟说话什么他也能说，一切语言词无碍都通，他愿意给什么说法给什么说法，什么东西来听他的法都能听懂，这叫佛以一人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什么是怎么的，哎，各得解，哎，就这样到九地菩萨得这个无碍，此无碍。更不要说什么中文外语什么的，就更什么都通，哎，这是慈无碍劫。最后一个乐说无碍劫或者辩说无碍劫什么意思呢？就是辩论，不管就是说这个到了九地菩萨，那就是九地菩萨的，当然咱凡夫就是看化身了，地上菩萨看的是报身，九地菩萨你就随便什么人随便什么来，你永远辩不败的就是他因为他什么全通，就是说永远你是在他掌握之中。辩论呢不但是辩论不失败，而且呢辩论的方法非常的善巧，非常的聪明，哎，让人非常佩服。九地菩萨呢得这四无碍劫。说八地菩萨是什么呀？自己的修行圆满了。九地菩萨这四无碍劫是干什么的呀？都是利益众生的。佛不是叫自利利他圆满这个平等吗？啊，哎，八地以前那个自利都平等了，到第九地这个呀，是解决利他平等，就是说度众生的方法全掌握了，哎，所以九地是解决这个利他的功用，得四无碍劫。第十地中，就是四无碍劫，四无碍劫圆满。第十地中。对治不得圆满法身障，不得圆满法身正得障。十地里头说也自利了，也利他都圆满了，那还这个圆满什么呀？法身还没圆满。什么叫法身？佛呢以法为身，以佛法为身呢，啊，所以我们现在在这学佛法呀，啊，就是在我们成给我们成佛的那个法身攒种子，佛法身就是什么？以法为身。我们现在学一点法，就是我们以后成佛的那个法身种子。这是社论里头说的，哎，法身种子。到最后， 到十地菩萨的时候达到什么呀？法身圆满，就是整个就是你整个你的身呐、啊，都整个就是佛法，什么佛法全会了，什么佛法全通了，法身就圆满了。到九地还没圆满，说那九地都自理理他都圆满了，还差什么呀？还怎么法身没圆满呢？差这么两条，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对于一切法呀，微细秘密能够了解，就是到实地法身圆满的呀。就是说这个佛说法呀，说法也懂了，法说的意思也明白了，但是在佛说的法的意思后边啊，还有最微细的秘密，到实地的时候你就全通了。就是到实地的时候，连那个佛说法的最微细的，他就是说，那就是说你说佛的心，佛的心实地菩萨也不了解，哎，到实地的时候啊，就把佛说的那个，就是基本上佛说的那个法的意思啊，全了解了。说佛说法的意思他全了解了，他还不知道佛心吗？还不知道，还差东西。你看到佛地还要对着东西，这个时候他就是说到实地菩萨能够把佛说法的整个意思啊，最微细的秘密他都能够听懂，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大神通障，就是到实地菩萨神通圆满，神通无碍，哎，这两个圆满了。这两个圆满之后，那就是畅行无碍于一切法，这就叫法身圆满。说法身都圆满了，还没成佛吗？还没成佛。要想成佛，还要对治最后一点毛病。咱们看，要成佛要对治什么啊？这个实地菩萨叫什么圆满呢？叫大法智云。大法智云。大法智云，云彩的云，就是实地菩萨啊，叫法云地。就是他那个法呀，就像云一样普盖天下，哎，这个圆满了。大法智云，即所含藏，即所含藏，就是所有的法都掌握了，所有法里头含藏的最微细的秘密他也掌握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了，其事也这个其所含藏，再加一个所起事业，哎，也可以你再写个集吧，集所起事业。就是什么呢？法都懂了之后啊，你能够变化各种这个，变化各种身体，变化各种这个所需要的工具吧，来做这个事业。所起事业，所起事业，哎，事情的事，所起事业，法都懂了，你这个最细的秘密也知道了，还能够这个用就实践这个法。我想度众生，这个众生他需要什么因缘来度？哎，我这个神通变化就能把它度了，所起事业都能完成，实地菩萨，这个就圆满了。最后说，善男子，此什么他毗婆舍那于如来地到成佛地了，对治极微细最极微细烦恼障及所知障。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解释起来说，就是说最后剩的那一点儿，这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毛病吧，就是最后你断那个毛病根很难断了，到成佛的时候就是把最微细的最后一点点毛病，那个最难断的最深的藏的最这个结实的那点毛病都断了。这是大白话这么说，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你修行圆满了之后啊，到最后终于达到圆满的时候，它会起一个质变，这就成佛了。就是实地菩萨跟佛呀，其实是就是那个差别很难想象了，就很微细了，哎，就等于说就好像你比如说像这个弥勒，现在是实地菩萨，实际上他什么都知道。说那他到下生成佛他还等什么呀？其实就是等个时机，等个因缘，到这个我们这个世界的人 都人人都是八万四千岁的时候啊，这个生活条件都非常好的时候，大福报人像我们这些比如说修行比较好的，我们都能够见弥勒，有这个福报的，哎，升到那个这个社会的时候，因缘成熟了，弥勒下生成佛，其实就是等个时机了，就是就好像说就等着举行仪式了，哎，所以实地菩萨其实跟佛已经差别非常微细了。这是佛这样说，这个就是实际上呢已经很这个很接近了。对对之最极微细烦恼障及所知障，把最后一点毛病去了。犹能永害如是障故，什么叫永害？这些障啊，我说这个咱们说过，业是种子，这个唯识里头说的这个障啊，也都是指种子。说你这个人有障碍，那障碍在哪儿啊？障碍就在你有那个种子，造过那个业。你造过恶业，有那个种子在阿赖耶识里头，它就形成一个障。比如说，你说，哎呀，这个人呐，那个，给他讲讲佛法吧，一听，哎，他那迷信不听，他这就是有障。说这个障在哪儿啊？就在他种子里头。哎，他造过恶业，骂过佛法，见了佛法不高兴。你一给他说佛法呢，他还反感，有的还生气，有的还瞧不起你，这就是障，障就是种子。所以这个到佛地对峙的这些啊，就是这些种子。说犹能永害如是障故，什么叫永害啊？永害就是永远的损害，永远的灭除，就是把这个种子啊给他害的损害的不是种子了。什么叫不是种子了呢？就是永远生不起现行了，就是最后那个种子啊剩的太少了。那个你比如说造过恶业吧，那个恶业种子啊太少了，他那个因缘恶业种子想现行的那个因缘早已经不够了，永远永远凑不起了，这就叫永害，就是他永远生不起现行了。到佛地就是把所有的种子全部都对峙的永远生不起现行了，永远不是种子了，所以就等于没有这个业种子了，没有障了，这叫永害如是障故。究竟证得无着无碍一切智见，究竟证得就是彻底证得，完全证得，最后证得无着无碍。无着是什么意思呢？着就是执着了，无着就是你去掉法无我之后，就是你认为色就是空，声就是空，色声相位处法都是空的时候，你就无着，你没有执着了。无碍是什么呢？是没有人我。哎，无着是没有法我了，就无着。无碍是没有人我，就是你不知道有我，你的行动就不会有障碍，就不会有碍。咱们举过那个例子，说一个师父证到三果，徒弟证到四果，证到罗汉了。他一看师父以为他证到罗汉了，然后徒弟证到罗汉，知道师父没证到罗汉，说怎么提醒他一下啊？就是师父走到这个山这儿一个拐弯的地方，徒弟变一个老虎从这儿扑一扑出来，那个师父心里头一惊，哎，这个师父就知道啊，没证到四果，没证到罗汉，为什么呀？他心里还害怕，就证明他还知道有我。要是真正说把我破完了，你无我他就没有，他就不知道害怕，叫无有恐怖，他有恐怖证明还有我，这就叫有爱。你只要心里头还有我呀，你就有爱，你就舍不下，你就有障碍。哎，对治了法我叫无着，对治了人我叫无爱。一切智见，一切智，佛菩萨咱们是识，凡夫是识，到智到圣者到初地菩萨转成智。一智是跟识的区别是什么呀？我们的识是靠比量来认识东西，比量就是我们的这个识啊，是比量，比较的比。什么叫比量呢？就是我们认识什么事情呢，都要比较，说这是什么色啊？这是黑色，黑色是跟白色比较来的，都是比较来的，这是好，那是坏，来比较来的，都是这用脑子分析来的。这个比较来的东西啊，非常笨，一个是慢，分析半天这事儿怎么回事啊，琢磨半天还琢磨不透，慢。你慢了就不行啊，慢了你说你想认识真理，你半天才琢磨透一个事儿，一扭头这第二个事儿你琢磨去吧，一辈子连屋里这点事儿你都琢磨不完， 所以这个比量认识事物就不行。佛菩萨这个智呢是限量，现在的限，限量，限量是什么呢？我们眼睛一睁开看东西就是限量，就是眼睛一睁开，所有眼前的东西顿现眼前，一刹那都现眼前，这叫限量。佛菩萨的智就是限量智，就是什么呢？佛菩萨认识什么事物是顿现眼前，不分别，这叫智。你比如说这一屋子的人都是什么根性啊，谁这个以后能证什么果呀，佛菩萨一睁眼顿现眼前，就好像这一屋子这个颜色他都能立刻看见，你一屋子人的业力他顿现眼前，不用分析，这是智。见，哦，这个智是限量智。见呢，就是拿我们眼睛见，打个比方，就像我们眼睛看见一下，眼睛看见一样，佛菩萨知道一切法呀，就像我们眼睛看见一样，是佛眼一睁开，啪，全在眼前，不用动脑筋，哎，不用比量，不用分析，一切智见。比于所作成满所缘，建立最极清净法身。这个在这个分别瑜伽品一开始，弥勒菩萨问佛说，那个所缘有几种？佛说有四种。到佛地正最后一种，在见到之前是两种，一种叫有分别影像，无分别影像。咱们现在呢就是这个有分别影像，无分别影像，这两种。到初地菩萨的时候证一个什么呢？叫事边际所缘。什么叫事边际呢？就是所有事情的边际边儿，初地菩萨能看到，就是他能看到整个事物。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事情啊，能看到一点点儿，看不着这个事儿的边儿。你比如说吧，我们能看到地球的这么一块地，你看不到地球的边儿，不知道这个地球整个那个边儿在哪儿。比如我们看天能看到一块，不知道天边在哪儿。这个到初地菩萨呀，是边际，所有事情的边儿他都能看到，就是整个事都能看到。哎，阿罗汉都能看到我们地球如安摩罗果，就好像手里拿着一个梨一样。哎，这个圣者他能看到事情，整个事情他都能看到，这叫是边际所缘。到这个佛这个呢，与所作成满所缘。什么叫这个所作成满呢？就是对，我方向对吧，这样对。什么叫所作成满呢？就是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能够成就，都能够圆满。那就是说变化是神通，是无碍自在啊。那个卧佛寺那不是那个乾隆给那个卧佛写了个得大自在，那就是这个，就是成佛之后得大自在，想他就是说是无碍，无着无碍嘛，哎，这个世界上没有他到不了的地方，该怎么度的这个众生该怎么度他就能怎么度，说那么多众生他为什么不度啊？那是众生自己的事，他不让度。众生要是不让度，那佛也没办法。哎，你只要这个众生因缘成熟，你该怎么度，佛立刻就有办法度你。哎，就是说，除非你自己你不愿意，你像现在我们很多人不信佛，甚至骂佛，那没办法。那你来一个佛，你别说度他了，来一个佛，他反而引起他谤佛，所以佛不会这个出在他面前出现的。哎，就是所作成满，他想做什么都能够圆满完成。哎，建立最极清净法身，就是什么叫最极清净啊？就是一点障碍都没有。佛的叫法身无这个佛的这个法身无处不在嘛。哎，一点障碍都没有，这是实地差别。慈氏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依舍摩他毗婆舍那勤修行故，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问题的意思是说，云何就是怎么样，如何？说菩萨呀，依这个总空性相的止观，他要是勤精进的来修行的话，他怎么着这个精进修行就能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就能成佛？ 这问的就是说，用现在大白话就是说，我们菩萨怎么修行才能成佛呢？就这么个问题，就是说依着你这个总空性相的直观啊，怎么修行就能成佛呢？看佛怎么回答。所以这是一个菩萨，一个佛，一个未来佛，一个现在佛，在这是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修行方法。现在下边这一段呢，又把这个整个成佛的修行方法呀，又给你从另一个角度又给总结一遍。佛告慈氏菩萨曰：善男子，若诸菩萨已得奢摩他毗婆舍那，就是说如果你已经修成止观了，这个什么叫修成止？到未到地定就算得到止了，哎，你就能观了。就是说你不用得四禅八定，在四禅八定前头那个未到地定，你如果修定能够止到那种程度，得身清安心清安，得了止，你就可以证出地，你就能成圣者。所以呢，以得止观的这个菩萨，只是还没成出地的菩萨，就是咱们这些菩萨啊，这叫加行为菩萨，或者是圣解行为菩萨。说你得了止观之后啊，怎么修行呢？依七真如，七真如是在这个前边讲的。依七真如，七真如就是咱们前边说的那个叫流转真如、相真如、了别真如，还有后边四个真如。这儿呢，咱们也这个简单复习一下。我现在呢，不写这个七真如的名字了，我把这七真如的用处写一下。七真如的内容实际上是什么呢？第一个真如啊，是破时间相，或者咱不写破了，说无时间，就是真如。第一个真如就叫，它叫流转真如嘛。什么叫流转真如啊？就是生死轮回啊。它讲的是什么？无先后性，就是没有时间。第一个真如讲无时间，第二个真如讲无空间。无空间那个是对着什么人我法我，没有人我，没有法我，实际上就等于没有空间，所有的相都没有。第三个是什么呢？是唯识，唯有识，唯有识。你学佛法，第一个你要知道时间不存在，第一个二个你要知道空间不存在，时空一不存在，这个世界就空完了。我们这个世界啊，就是时空组成的，世是时，界是空，是空间，时空一空，世界没有了。说什么都没有了吗？不是。第三个你要知道唯有时，就是只有一个众生心，时间空间都是众生心里的妄想，把这个众生心里的妄想都空掉，最后就剩一个能妄想的心，唯有时。第四个真如是什么呢？是这个苦。第五个是集，就是那四谛。第六个是灭，第七个是道，苦集灭道，这是七真如。就是简单说，四到七就是什么呀？整个佛法。苦是讲这个现象，即是讲原因，灭是讲我们要追求的那个涅槃境界，道是讲怎么修行。后边四个真如就是佛法，你就写个加上佛法，就是说你要懂得这三个道理，还要懂得所有的佛法，这就是七真如。说依七真如，你要懂得这七个真如的道理之后，依靠这七个真如的道理干什么呢？看咱们怎么修行啊。于如所闻所思法中，于就是在什么当中呢？在这个法当中。在什么法当中呢？如所闻，就像你所听说的那个七真如，你所闻所思，咱们不是说了吗？你光听了还不行，自己下去还要再听再思维，反复的思维，与你这个所闻所思的这七真如这个法当中，由圣定心。什么叫圣定？就是修佛法的定。你比如说世间有很多这个外道啊，那修定修的也是很精进，闭关多少年修的也有神通，他那叫一般的定。佛教叫圣定。说佛教定跟那个定有什么不一样啊？佛教的定能让你出离轮回，能让你这个出轮回正涅槃，这个不是佛教的定呢，出不了轮回，还在六道里头。 所以能出轮回的定叫圣定。由圣定心，就是你按照佛法来修定，就是圣定。由这个修圣定的这个心干什么呢？于善审定，对于善就是很好的，我们现在学佛法就是要学的很好的审定。什么叫审定呢？审就是思考，定就是你能够确定。于善审定就是说，你现在学佛法就是为了于就是善审定，就是说你比如说有没有色呀，我不能确定，这就不是善审定。现在你学佛法学学最后肯定没有色，这就是善审定了，就是你能够很好的确定。于善审定，于善思量，于善审定是什么呀？就是闻所成慧。哎，你这写个闻所成慧，就是你在这听佛法听的这个清楚，听得好，你得了闻所成慧，你就叫于善审定了。哎，就能够很好的审定了。于善思量，这叫思所成慧。哎，就是你呢能够很好的思维佛法。于善安立是修所成慧。于善安立修所成慧，下边也讲一下这个思所成慧修所成慧的内容是什么，在唯识里头是这个有具体内容的。思所成慧修所成慧的内容是什么呢？是四寻思，四如实质。也简单把这个内容介绍一下，就是在唯识里头下边要见道了，见道之前你怎么思怎么修啊，修四寻思四如是智。什么叫四寻思？咱们先说四寻思。四寻思就是这个善思量，说我好好的在思维什么呀，寻思什么呀，寻思四个东西。四个什么东西呢？第一个，你寻思这个名，寻思名。第二个，寻思义；第三个，寻思自性；第四个，寻思差别。下边要讲怎么寻思啊？寻思名什么意思呢？唯识里头讲，所有你一切法，不管是见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全是名。所有一切法全是名，全是意识的言说。这个名也叫意言。意言就是是意识的语言，意识的言说。我们现在讲的啊，这个前五识都是意识的语言，就所以就用意识说。说怎么说所有法都叫名呢？我的名字是名，桌子是名，说那桌子的这个颜色也是名吗？颜色也是名。你想一下，你一看这个桌子是什么呢？棕色的啊，那个桌子呢，比如说是绿色的，这个白墙是白的，你想想这个颜色它不就是个名吗？是不是啊？颜色也是名。哎，那个是黄色，黄色不就是个名吗？不是都是你人给起的名吗？所以颜色也是名，声音也是名。哎，不要，你看我现在说的话当然都是名了。你鸟叫，你一听鸟叫，鸟叫也是名啊。一听刮风下雨啊，那也是名啊。声音也是名，味道也是名，说这是香味儿，这是臭味儿，那不也是名吗？所以一切法呀都是名，一切法都是名，都是我们意识的言说。没有意识就没有名，就没有这一切法。你比如说香味儿、臭味儿，你没有意识去说这是香味儿，这是臭味儿，世界上就没有香味臭味。香味臭味自己不知道自己是香味臭味，你必须有一个人去闻它。哎，有一个意识去一闻啊，我觉得香，我觉得臭，所以这是意识给那个味起了个名，香味臭味就是名。哎，你闻着臭，人家别的动物闻着香，起的名不一样，但是都是名。所以一切法呀都是一个名，都不是那个法本身。注意啊，说一切法都是名，想这个有什么用呢？一切法都是名的意思啊，就 就是说一切法都是我们人脑子里的一个想法，它不是实际存在，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一切法都是我们脑子里的一个想法，要是没有你这个人去想这些，就没有这一切法。你比如说墙是白的，这就是你一个想法，你如果没这个想法，那儿没一个墙，没有白色。说老实话，不要说没有这个想法的，你这个人不睁眼呢，白色就不出现，并不是说那儿有一个白色的墙等着你去看了，没有那个事儿。咱们前头不是说吗，人家鬼看着就不一定是白墙，嗯，人家看着就不一定是桌子，不是那儿有一个桌子，那儿有一个墙等着你看了，说那个墙就是白的，不一定是你睁开眼睛了，你的业报显现那个墙是白色。所以呢，这一切啊都是你脑子里的一个想法，所以说一切啊都是名，一切都是你脑子里想法，你这个人要是不去想它，没有这回事。这是唯识讲的真理，很不好接受，但是呢你要多听，多听，反复听，慢慢你就明白佛说的是实话，那色确实没有的。下边讲意，怎么琢磨这个意呢？意就是那个名所指的那个东西，名所指的那个东西是意，意也可以写成境界，意指就是那个名啊，它指着一个境界。比如说桌子，境界，世界的界。比如说桌子，这是个名，它指着一个意，它那个意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看到的你眼前的这个东西，这就是桌子。说我怎么琢磨这个意呢？我先来说结论，就是说所有的名指的那个意，指的那个东西都是没有的，这是结论。说你怎么知道那个桌子是没有的呢？我可以反问你，你怎么知道那桌子是有的呢？你看见了吗？你看见桌子了？说我看见了，这不是这个桌布吗？咱们就要认真了，你眼睛只能看见颜色，那颜色是桌子吗？颜色是桌子吗？咱们前头讲过那个道理，颜色是你眼睛跟大脑，你的大脑创造出来的一种那个语言，根本不是桌子本身。你要让物理学家给你讲一讲，桌子本身没有颜色，桌子的这个颜色是反光，反的这个光线。你比如说灯一照，你要没有这个灯，黑屋，那什么颜色都没有。有灯光，灯光反射到桌子上，灯光到你眼里头，灯光是那个桌子吗？肯定不是桌子呀。所以颜色不是桌子。说声音，我一敲桌子，声音是桌子吗？声音也不是桌子，是不是啊？它是桌子之外的东西。闻味道，味道是桌子吗？也不是桌子。说你称一称这个桌子有重量，重量是桌子吗？你要认真想，重量是桌子吗？重量是你人的一个感觉，你感觉这个桌子啊，拿起来感觉沉甸甸的，那是你人的感觉。人家桌子本身，人家有重量吗？你拿着感觉沉，那来一个那个天人，他觉得那哪有重量啊，是不是啊？你要来个蚂蚁，一下把人压死了，那个感觉不一样，动物感觉不一样，所以你感觉沉只是你的一个感觉，那是你的主观感觉，跟桌子没关系，不是桌子本身。说这个桌子重多少斤，你这句话跟桌子没关系，跟桌子本身没关系。所以你啊，你从来没见过桌子，从来没听见过桌子，从来没闻到过桌子，从来没有抓住过桌子。你仔细去想去，这就是心经的那个最后一句话，他说五蕴皆空，什么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无什么苦集灭道，无到最后他给你告诉说为什么无啊，以无所得故，就是你找不着他，你得不到他。什么叫有所得呀？你能看到叫有所得，你能听见叫有所得，你能抓住叫有所得。什么叫无所得呀？你看不着，找不着，听不着，抓不着，这叫无所得。你捞不着他，你谁见过桌子？你仔细仔细想，就是那个桌子本身，谁也没见过桌子。你看见的都是颜色，这个道理要反复去想去。 你看见的都是颜色，颜色是意识的语言，不是客观存在，不是桌子。不重复了，这个以后慢慢你们可以听前头的录音，哎，前头录音的反复说过多少遍了，哎，所以无所得，你没见过桌子。以此为例，人什么都没看见过，哎，一切法空，你找不着，色就是空，声就是空，哎，眼耳鼻舌身什么你都没见过，这个道理很那个，很深，但是呢，很实际，说的都是大实话。这是叫四寻思，寻思意，意就是那些境界，或者叫也可以换一个词啊，叫事物。咱们现在讲容易叫事物，意就是那个名所指的事物，就是一些事情、一些东西，哎，或者是你干脆就记个东西，就是名所指的那个东西，哎，就是没有东西，没有东西，名所指的那个所有的东西都没有，这就是意。名是你的一个妄想，名所指的那个东西都没有，你谁也没见过，名跟意全是空的，把世界上一切法空完了，两个字把世界上一切法空完了。说空完了后边这个自性差别干什么呢？就是继续空啊，就是那个东西，咱们把这个意啊再来分。这个意啊，如果要是再详细的分，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啊，这个执着有东西的这个毛病太深了，所以要多弄一些对治方法，要反复对治，把这个意分成两份，一个自性，一个差别。什么叫自性呢？自性就是自身、自体、自己。还拿桌子做例子，说桌子是个名，它指着一个意是桌子。桌子的自性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桌子本身。什么叫桌子的差别呢？就是关于这个桌子的一切事情，比如说桌子能看书，桌子能这个放东西，这就是关于这个桌子的一切描写都叫差别。自性就是指的桌子本身。然后我们就来找一找，还拿桌子说，桌子的自性是什么？你来说，桌子的自性是什么？你说不出来。桌子本身是什么？你说不出来，你只能用什么呢？用桌子以外的这些言辞来描写它。颜色是桌子以外的东西，你只能用颜色来描写它。声音、色香、声味、触法，只能用这些来描写。你用来描写桌子自性的那个东西啊，都不是桌子。你是用你意识的言说来叙述一个桌子，比如说，你看现在。说什么是桌子呀？说有一个面儿，四根腿儿，是能放东西的一个家具。这是咱们说这就是桌子自性。其实你想一想，那是桌子自性吗？你说的那个不，甚至你有的人说，是一般是什么颜色，一般是怎么？你仔细去想，它所有的词儿，所有的描写，都是桌子以外的东西。都没说到桌子的自性，因为他真正桌子自性谁也没见过，因为那个东西根本没有嘛，都是用的色声香味触法这些脑子里的妄想来描写的桌子。所以破自性啊，比名义好破。你去这个找所有的东西的定义，你比如说他说有什么，你比如说他说有太阳，你说什么是太阳啊？他说就是那个韩老爱举这个例子，说就是那个大火球。韩老就再问你，火球就是个颜色吗？你看到的颜色，你感觉到的温度，感觉到的温度是你的身体的一个感觉。你这儿感觉到热，那是太阳吗？自性要的是太阳本身。太阳那个，你说太阳发出来的热，那是你的一个热的感觉。那有的这个友情，他并不感觉太阳是热的。你地狱众生在这光天化日底下，他就冻得够呛，他就这寒风刺骨。所以那你所有你描写任何东西自性的那些话呀，全都是你意识里的妄想。你仔细去琢磨这个道理去，你找不到他自性。你说你看所有世间的那个定义，保证都是那个人编的东西， 都说不到那个东西本身，因为谁也没见过那个东西本身。自性差别就更别说了，你连这个东西的自性都找不着，你再说这个东西说它能干这个能干那个，那更离得远了，更是人的边际了。所以呢，唯识见道，最后修的那个说叫善思量，思量什么呀？就是思量这个这四个名义自性差别这四个东西啊都不存在，这就名义两个字概括一切法。哎，这样你名义两个字一空，一切法都空了。这也是一个总持，这也是个咒。哎，到最后啊，你就说于善思量，就思量这个这四个都是空的。于善安立，这是修所成慧了。善安立这一步是什么呢？善安立这一步啊，就是把这四寻思善思量里头把这四个都空掉了。善安立空立什么？空什么呀？空那个能空这四个的那个实。你用什么来空名义自性差别啊？你得用意识来空吧？哎，你用意识空，你把善思量里头把那四个空掉之后啊，你这不是有一个能空这四个的意识吗？到善安立里头那一步干什么呀？知道说这个能够空这四个法的那个意识啊，也是一个安立，也是一个假安立。咱们前头说过，你自己看不到你自己的心，说哎，我觉得有一个能空的那个实，你想到的那个实一定不是你真正正在用的那个实，是被你实认识到的实的认识对象，不是实本身，所以还你假安立的这个实啊也把它空掉，没有一个能空这四个的实。你把这个假安立的实也空掉之后，这叫善安立。你知道它是假安立的，你把这个能空四个法的实也空掉的时候，能所双亡，能空所空，性空寂全没了，这个时候见到了真如性中。看文思修三会一成真如性中，于这个真如性中，你达到善安立的时候，这个时候能也空掉了，见真如了，见真实了，你就到了真如性中，到了真如的体里头。真如是什么？真如就是如真，你就到了真的那个境界，就跟真的一样了，就像真的一样，到了那个真的那个境界了，或者就直接叫真实，真如性就叫真实，真实性，你就见到真实了。性是什么？性就是体，你就进入真实的体里头了，见到真实了，虚妄消失了，一切相都不现，真实相现前。真实相一看什么呀？一屋子心，一屋子心在这做梦，在这梦想。你一看，哦，原来他正在想这个，他正在想这个，他昨天干什么了？前天干什么了？那一堆种子都在那放着了。你一看啊，这个人都有什么因缘？他明天会这个有什么果报？你这都过去未来都看得清清楚楚，心里头种子现行你都看得清清楚楚，哎，这就见真实了。世界上一看什么东西有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众生心，都是在这胡思乱想。哎，你看你度众生吧，你随便度，为什么呀？他善根成熟不成熟？他什么时候需要能听懂什么佛法？你一看都知道他哪一生学过什么佛法，全就好像咱们睁开眼睛看这个屋子一样，全明明白白摆在面前。你这就叫见真实，你就于这个真如性中内证思维。内就是在这个内心，哎，在内心，不是向外。正是正确，内证思维。于这个，注意这一步啊，这个我说的那个真如性是见了真实是那个状态，现在这个真如性啊还没证真如，还在这儿寻思了。内证思维，彼于真如证思维故，彼就是这个修行的这个菩萨，他对于这个真实啊，他正确的在这思维，在这比如说在这打着坐，正在这想。心于一切细相现行尚能起舍， 何况粗相。就是说他在修这个四巡四四如是至观的时候啊，他对一切细相现行尚能弃舍。什么叫细相现行？就是定中影像。哎，细相就是定中影像，影就是那个影子的影，定中影像。他把一切定中影像都能够破掉，何况粗相？粗相就更不用说了。粗相是什么呀？就是散位见的相，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不如定的人见的相都是粗相，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是粗相。入定的人在定中限量升起的相叫细相。说这个菩萨他连那个一切细相都能破掉，粗相更不用说了。这个话呀要解释一下，因为啊现在的众生跟那个佛说法的时候众生不一样了。这有一个什么前提呢？修行好的人呐，当时像佛在世的人，他们相信什么呢？人们在定中见到的东西啊才是真实的，人们这个眼睛见到的东西啊不真实，是虚妄的。这是当时人们的那个，因为当时人们都修行啊，这是当时人的普通常识，不管佛教包括外道，所有的修行人统一认识，都知道这个，就是说人看到的都是假的。你为什么要修行啊？为了见真实。包括外道，就是所有的不管什么婆罗门教什么，那修行的都很深的，这个真理谁都知道。如果人说我现在见的就是真实，你不用修行了，你得自在了，你看的什么都是真实的，你不会犯错误了，哼，没有假情报。那个时候人们啊就有这个善根，就是都知道人见的这个是虚假的，如梦如幻，是假象，没见到真实。所以大家要修行要见到真实。然后会外道会产生一个什么误解呢？他认为定中见的那个那是真实。哎，他一入定一看啊，谁谁谁升天了，谁谁谁在什么道，哎，他认为这是真实。只是外道的看法，这是当时的共识。到佛教了，到释迦牟尼了，连那个细相也给他破了，说你定中见到的也不是真实，定中见的也是你妄想的一个影子。佛是把细相粗相都破了，但是当时的人呢是粗相好破，细相不好破。哎，人们认为粗相是假的，细相是真的，所以佛现在呢要破细相。我们现在末法众生离修行是修行的越来越差，现在的众生是相信什么呢？粗相是真的，那个打坐的说的那才是胡说八道了，颠倒过来了，这就是修行越来越差。所以这个看佛经的这个你看佛说细相都能处，那还用说粗相？你现在这个众生呢，你要给他讲啊，他就说这个不能破。你要说有人打坐看见什么了，那肯定不存在，那肯定是那颠倒过来了。要是对现在众生说法，你得怎么说呀？说你得给我先破粗相，你要说粗相你都能破了，那细相就何况细相，哎，那就不用破了。现在众生颠倒过来了，太差劲了，哎，现在得破粗相。下边一段呢，佛把这个定中的细相分了一二十种，就是都有什么细相，怎么破。为什么这讲讲，我就刚才说了，头一段讲的是实地的事儿哈，不用了，今天完了。头一段讲的是实地的事儿，到这后边呢又讲这个怎么正道了，所以呢咱们又这个讲详细一点。这个后边这个细项啊，实际上看名字好像生，实际上内容咱们都讲过，到时候一讲咱们就知道了，咱们下一次再讲这个细项吧。好，今天就讲到这儿。阿弥陀佛。